神圣启示的高峰信息合集，第十四册，第五部分，经历神生机的救恩，等于在基督的生命中作王。第四篇，在生命中作王之一，在与亚当同死，与基督同活，在一切境遇中得胜，并在与基督接枝上生活。纲目一大点，在与亚当同死。一中点，我们的天然生命必须在我们与基督的同死里与亚当同被结束。二中点，我们的天然生命必须在我们与基督的同死里与亚当同被除灭。二大点，在与基督同活。一中点，我们的天然生命必须在基督的复活里与他同复活。二中点，我们的天然生命必须在基督的复活里与他同更新。三大点，在一切境遇中得胜。一中点，在一切的境遇中，我们必须在与基督的得胜里得胜有余。一小点，神的爱是神救恩的源头，这爱在神的救恩里成了基督对我们的爱，经过基督的恩，要在我们身上完成神完整的救恩。二小点，基督的得胜不该只是一件完成的事实给我们接受，也必须借复活的基督这次生命的灵与我们的灵成为一灵，而成为我们每天在生命里的经历，使我们与基督一同得胜，超越一切。四大点，在与基督接枝等等事上生活。一中点，在与基督接枝等等事上过新造的生活。一小点，成为在基督里的新造。二小点，照新造的准则凭着灵而行。三小点，穿上新人。四小点，经历新人的更新。二中点，在与基督接枝等等事上，在勇士中作王。在前三篇信息里，我们看过了神完整救恩的六大项目：重生、更新、圣别、变化、磨成和融化。从本篇信息开始，我们要说到在基督的生命中作王这件事。罗马书头四章给我们看见神完整救恩在法理救赎的一面，后十二章给我们看见神完整救恩在生机拯救的一面。我们是借着基督的死得着救赎，也是借着他的死得着称义，更是借着他的死得与神和好，这些都是法理的一面。但是罗马书给我们看见神的救恩不光有法理的一面，更有生机的一面。这个生机的救恩就是五章十节所说，更要在他的生命里得救。今天我们乃是在这生机救恩的过程中，经过种种过程叫我们在生命里得救。从一方面来说，我们都得了救了；从另一方面来说，我们还继续在得救。经历神生机的救恩，等于在基督的生命中作王。但是我们在生命里面得救，还有更进一步的启示，就是不仅叫我们在生机的救恩里得救，更是叫我们在基督的生命中作王。我们在生机的救恩里得救，有多少我们彰显出来作王的生活就有多少。在生命中作王，就是我们经历神生机救恩的验证。这就如同一个人说自己很健康是不算数的，他需要去验血，检查他的红血球、白血球、胆固醇等等都正常了，那才证明他是真的健康。要知道我们是不是真正经历神生机的救恩，就必须看我们是不是在基督的生命中作王。 罗马五章十七节说，若因一人的过犯，死就借着这一人做了王，那些受洋溢之恩并洋溢之义恩赐的，就更要借着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做王了。这里所说洋溢之义的恩赐，是指法理方面的救赎，而洋溢之恩乃是经过过程的三一神，这个恩在我们身上要完成生机的救恩。我们所得的生命不仅拯救我们脱离一些事物，更使我们作王管理一切，这远高过在生命里得救。我们已经在客观上接受了义，现今还需要不断地接受洋溢的恩典，就是经过过程的三一神成为终极完成的灵，使我们能在主观的生命中作王。罗马六至十六章就是向我们说明在生命中作王的意义，与亚当同死是说明作王的意义，与基督同活是说明作王的意义，在一切境遇中得胜是说明作王的意义，与基督皆知的生活是说明作王的意义，这一切都向我们说明作王的意义。但所阐述说明的这一切都不是由于我们自己的努力，乃是借着我们接受洋溢的恩典。我们怎么知道是在生命中作王？罗马六至十六章的种种启示给我们看见，如果我们有其中所描绘的生活和经历，就证明我们的确是在生命中作王。我们要用三篇信息来看其中所说的一些点。在本篇信息中，我们要先来看在与亚当同死、与基督同活、在一切境遇中得胜并在与基督皆知上生活。一大点，在与亚当同死。在生命中作王，首先是在与亚当同死的事上。与亚当同死不是一个道理，乃是我们与基督生机连结里的故事。一终点，我们的天然生命必须在我们与基督的同死里与亚当同被结束。我们的天然生命必须在我们与基督的同死里与亚当同被结束。我们原是神照着他的形象，按着他的样式创造的，但是因着亚当堕落了，我们的生命就成了在亚当里旧造的天然生命。在这旧造的天然生命里有两个最大的成分，第一就是罪，第二就是死。罗马五六七这三章给我们看见，在亚当里只有罪和死，罪借着亚当一人进入了世界，死又是借着罪来的，罪就借着死在我们身上作王，而死也借着亚当一人的过犯做了我们众人的王。所以我们在亚当里不是在生命中作王，乃是在罪与死的作王管辖之下。但基督在十字架上以末后亚当的身份包罗万有的死了，就把一切属亚当生命的都带到十字架上去，在那里有一个大的结局。我们怎能脱离罪的作王管辖？怎能脱离死的作王管辖？不是凭着我们自己挣扎努力，乃是借着基督包罗万有的死，就不再让罪与死在我们身上作王，而让基督的生命在我们身上作王，这样就不再是罪与死作王，乃是恩典与生命作王。二终点，我们的天然生命必须在我们与基督的同死里与亚当同被除灭。我们的天然生命 必须在我们与基督的同死里与亚当同被除灭，灭绝，灭种。当我们受尽时，我们就与基督一同埋葬归入死，而把我们在亚当里救人的天然生命除灭了。二大点，在与基督同活，我们在生命中作王，就不仅与亚当同死，也与基督同活。罗马六章八节说，我们若与基督同死，就信也必与他同活。这表明我们在基督的死与复活里与他生机的连结。这生机的连结最好的说明就是接枝。两个枝子原来是分开的，借着接枝就成为一个。我们乃是在基督的死与复活里与他接枝而联合生长。一终点，我们的天然生命必须在基督的复活里与他同复活。我们的天然生命必须在基督的复活里与他同复活。我们天然的生命虽然因着堕落而被罪和死玷污了，但是借着与基督同死同复活，他复活的生命得以在我们里面，而这复活的生命就是赐生命的灵。这灵在我们里面点活我们，叫我们能与基督一同复活。在复活里，在我们身上神所造的功能得以恢复，且被基督复活的生命所充实、提高并浸透，而得以经历并享受基督一切的琐事。二终点，我们的天然生命必须在基督的复活里与他同更新。我们的天然生命必须在基督的复活里与他同更新。我们的天然生命是属于旧造旧人的范围，我们受浸时已经脱去了旧人，并且这旧人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但在实际的经历中，我们必须让内住于我们里面重生之灵的那灵扩展到我们的心思，使我们在这调和的灵里因着基督复活生命新鲜的供应得着滋养而得以更新。三大点，在一切境遇中得胜。我们在基督的生命中作王，就在一切境遇中得胜。一终点，在一切的境遇中，在与基督的得胜里得胜有余。在一切的境遇中，我们必须在与基督的得胜里得胜有余。我们不是自己得胜，乃是在基督的得胜里得胜有余。一小点，神的爱是神救恩的源头。神的爱是神救恩的源头，这爱在神的救恩里成了基督对我们的爱，经过基督的恩要在我们身上完成神完整的救恩。神这爱乃是在基督里有圣灵浇灌在我们心里的，什么都不能叫我们与神这爱隔绝。这爱成了基督的爱，借着基督的恩为我们做了许多奇妙的事，直到在我们身上完成神完整的救恩。以弗所二章八节说，我们得救是靠着恩典，按照我们天然的领会，以为恩典就是神白白赐给我们的，什么代价都没有。其实不是那么肤浅。什么是基督的恩？基督的恩乃是他经过死与复活成为赐生命的灵，也就是三一神经过过程所终极完成的那灵。二小点，我们在神仇敌攻击我们的一切苦难灾害上都是得胜有余的。神因爱我们而为我们所做奇妙的事，惹起神仇敌的攻击。神的仇敌虽用种种苦难灾害 攻击我们，但因着我们对神在基督里之爱的响应，这些攻击都成了我们的益处。因此我们在这一切灾害上都是得胜有余的。二终点，在一切的境遇中，在与基督的得胜里超越一切。我们在生命中作王，就在一切的境遇中，在与基督的得胜里超越一切。我们怎样能超越？必须是像以弗所书说的，和基督同死同复活同升天，以致超越诸天，那才是超越一切。以弗所一章告诉我们，我们既与基督一同复活升天，就与他一同超越，不仅超越地底下，还超越地面，超越空中，超越天上，一直超越到天上之天，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以及一切受称之名，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在内。我们到了这个超越的地位，才是真正蒙恩得救的人。我盼望所有的信徒都能听见这话，不要天天醉生梦死，以为得救了就是等着上天堂，那是异教的思想。我们今天乃是在基督的得胜里过与他一同超越一切的生活。一小点，基督的复活乃是他的得胜。基督的复活乃是他的得胜，他的得胜要为我们这些信他、有份于他复活的人，在复活中完成终极完成的得胜。基督借着他的复活，胜过了神的仇敌撒旦、世界、罪和死等等。我们这些信他的人，借着在基督里的救赎和救恩，也要享受这复活的终极完成。这复活开始于我们死了的灵活过来，完成于我们必朽坏的身体改变形状，中间的过程乃是我们堕落的魂借着基督耶稣那次生命的灵，就是复活的实际而有新陈代谢的变化。二小点，基督的得胜必须成为我们每天在生命里的经历。基督的得胜不该只是一件完成的事实给我们接受，也必须借着复活的基督这次生命的灵，与我们的灵成为一灵，而成为我们每天在生命里的经历，使我们与基督一同得胜，超越一切。因此我们应当凭着这调和的灵生活，并照着这调和的灵行动。四大点，在与基督皆知等等事上生活。我们在生命中作王，不仅在与亚当同死，与基督同活，在一切境遇中得胜等等事上，也是在与基督皆知等等事上生活。一终点，在与基督皆知等等事上过新造的生活。我们在生命中作王，在与基督皆知等等事上生活，就是过新造的生活。这就是说，我们成为在基督里的新造，照新造的准则，凭着灵而行，使我们穿上新人，并经历新人的更新。二终点，在与基督皆知等等事上，在永世中作王。我们在生命中作王，在与基督皆知等等事上，不仅过新造的生活，也要在永世中作王。这样的话虽然非常简单，但其中所包含的 把天地等等都牵连在内。这里说我们与基督皆知，但这位基督是神，是在人所不能靠近的光中，人既无法与他接触，怎能与他接知？因此，这位基督就需要经过种种的过程。他所经过的第一个过程就是成为肉体，做了大卫的子孙，也就是大卫的之子，好使我们能与他接知。我们是人，每一个人都是牧之，基督成了大卫的之子，也就成了牧之，和我们一样一世，这样我们才能与他接在一起。但是基督成为牧头过程并不简单，并不是说他成了牧头就能与我们接知。接触的人都知道，接知要成功就需要两方面的死，第一是需要被接的一方死，第二是需要接上去的一方死，这两方面都死，接知才能成功。在基督这一面，他这大卫的之子有一天在十字架上死了，他在肉体里虽然死了，在灵里却复活了，他已经过死而复活，就成了赐生命的灵，他成了那灵，在他这一面就预备妥当了。在我们这一面来说，我们原来是罪人，我们需要悔改并接受主，我们一悔改接受主，主这赐生命的灵就进到我们的灵里，把神的生命摆在我们里面，这个生命是死而复活的生命，因此就把死而复活的这个门窍带到我们这相信基督与基督同死同复活的人里面，这样我们就在死与复活里与基督接在一起。我们与基督接在一起之后，就不能再凭我们自己活着，乃要让那是灵的基督活在我们里面。我们也不能再凭着我们的肉体天然活着，乃要凭我们里面调和的灵，也就是与基督接知的灵活着。这样我们先与他联合，这是一种联合，而后与他相调，这是一种调和。我们乃是与他联合在一起，又调和在一起，最终我们更是与他合并，成了一个合并，这个合并就是新耶路撒冷，也就是神人联调的宇宙大合并，使我们能在永世中作王。这样的话，盼望弟兄姊妹不仅能听进去，也能像录音机一样一再地讲说，我在家中常为你们祷告，我做主的奴仆，为主说话已经60多年了，我好像一台录音机，一再地为主讲说，我实在盼望我讲的时候也有别人能做录音机，这是我的祷告。主回答我的祷告说，在人所不能的在我都能，我能把你所带领的这些信徒一个一个都做成录音机，盼望弟兄姊妹都能进入这样的话，被这些话所构成，并能清楚地讲说这样的话。